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。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《岳阳电话》，我是吴阳。在这里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。
喂，
王龙蒙是一名客居在法国33年的政治难民。1989年，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他，积极参与了89学运。在学运被镇压之后，他就开始了长达数月的逃亡。最终在台湾友人的帮助下，他从福建乘船偷渡到了台湾，并在数月后抵达到巴黎。他人生的前20余年，如同他曾就读的那所大学的名字一样，充满着戏剧性。而这场剧的第一幕，要从他亲眼目睹母亲的离世开始说起。
我是王龙蒙，我是内蒙古锡林浩特镶黄旗人士。
王龙蒙是一名现役的戏剧和电影演员，他已在法国居住了33年，但却一直没有加入法国国籍，而是还在坚持用着他的难民旅行证。虽然人生中的大半都漂泊在异乡，但王龙蒙却说他不眷恋故土。自少年时代起，他就知道自己会离开家乡，去向远方，走得很远很远。
我母亲走的时候只有38岁，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，做过电台的接线员，也做过业余剧团的演员，每天爱打扮，就像草原上的蜻蜓这样的。因为我出生在镶黄旗，在那么小的小地方村庄里头，我母亲很早就会穿西服，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，也爱打扮。我是在她的化妆盒里头找到了胭脂这两个字的，而且知道胭脂里面有好多颜色。我也在她收藏的一些画册里头只看到的是才子佳人的剧的照片呀，什么的都是50年代或者是49年之前他收集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我父亲跟母亲他们的，等我懂事之后，反正我就慢慢就知道了，我母亲跟我父亲的感情就越来越不好，因为毕竟他们一起经历了文革。我父亲呢是被打成了内人党，你知道那是个子虚乌有的一个组织，叫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，这是他们编的啊。后来我还见过我父亲那个平反侄儿，就说他经常被无端的打为各种反革命，我估计我母亲精神上就受到了刺激。我母亲共自杀过3次，第一次失败了，被我们找着了，第二次又失败了，又被我们找着了，第三次就是他们要离婚，我阻止了，小弟弟呢也阻止了。就是这个悲剧故事还得往下讲，特别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她现在还在呼市看着我父亲呢，是我父亲的前妻生的，姐姐呢在呼市照顾我父亲。其实我在天上掉个姐姐多好，这是咱们现代人的想法。但我妈就不行，她脾气不好，就不认这个姐姐。完了呢，我妈呢也等于说也被我抛弃了。她当时住在张家口嘛，我觉得跟着妈妈没出息啊，我初中毕业了，我得继续上高中啊，或者是去投奔远方的父亲或者事情，我就去找我父亲去了。但是这个找当然是非常，从生命的角度来讲，离开自己的母亲是一种抛弃。我母亲肯定心生怨恨，说第二年他来，第二年第三年他来呼和浩特来找我爸，来也找我。完了突然有一天他看见我姐姐，知道我姐在，他就给疯了，一下就疯了。 我们就劝阻不住啊，他就跟我爸又打起来闹起来了。那有一天，哦，现在想起来，1981年6月6号1点钟，他突然从门外回来了，神色特别宁静的跟我说，跟我爸说，我弟弟也在，说你们也别救我了，我服了毒了。我们不相信呐，哪相信呢？服了毒了，我们说别瞎说，吃饭赶快休息一会儿，我们有午休的习惯嘛。他说真的，我不骗你们。完了，从兜里掏出40多块人民币就给我了，说哎，龙龙，你跟你弟弟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，你就照顾点他，我以后不再管你们了。我以为在开玩笑，他自己就回到屋里，床上就躺那了，10分钟左右不到，他就开始这身子就抽上了，咣咣的，就是那个闹的床还响，再一看就口吐白沫。按这时候他牙关咬紧紧闭，白沫子越来越多。这时候我爸爸收他的兜，摸出了一个刚买完的药的名字，那发票叫雷米峰。
雷米峰又名伊烟丙，是一种主要用来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，过量服用会产生抽搐、神志不清、昏迷等反应，处理不及时还会发生急性肝坏死，严重过量会导致死亡。王龙蒙的母亲当时在药厂上班，对于雷米峰的作用自然不陌生。王龙蒙的父亲见状，连忙把母亲背到了附近的医院，王龙蒙也跟着来到了抢救室。
抢救的时候，我记得他的牙齿就被那个，我们有那个塑胶片要撬开牙洗胃，我看了一颗牙就飞了出来，就是劲儿太大嘛，医生要搬开那个嘴要洗胃，让他吐出来，让他呢，所以说他那个嘴最后就被撑了很大，两个夹板夹住给他灌的清洗液，清洗到晚上9点的时候，我父亲来接班。突然我听到他的喉咙里咕噜咕噜有两声，我想到了一件事，我说我妈将来成了植物人，我也愿意这样陪她一辈子，换尿布换衣服洗澡一生我愿意。我说我看着我妈妈，问题这样的一个卑微的想法，你在生命面前你是得不到的，因为你不可能超过生命本身授予你的权利。我这就明白有比我的想象力更强大的一种力量的存在，就是命运。等到凌晨4点5点，我跟我弟弟吃完饭又来陪我爸爸，所以说当我们回到了我母亲的身边，医生就不让我们进去了。其实我妈不行了，正在最后的抢救，也就是说她没过了那个鬼门关。医生出来说，他就让我爸说你看好这两个孩子，就意思说报警了免得出意外。完了医生又进去了，我爸就这样的抱着我跟我弟弟，最后医生出来说啊，没办法，对不起，他走了。突然一下我的脑海里头是天崩地裂，妈没了，妈要走了你还能看见她再回来，这妈没了就再也没了。但是我觉得我那一刹那之间想到的东西超过了成人，几乎可以说我那种感情上一下就自己成了孤儿，因为疼你的人没了嘛，妈在家就在，妈不在人就凉了。这就是后来我经常在我思考的问题里面，就这个，我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远，我为什么不练土练家， 就是因为我妈不在了。去世之后，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，我就接了我母亲的班了。这时候呢，就是工资是一个月18块人民币，18.5块。后来我爸爸帮我调到了呼和浩特制药厂动力车间，我就去学开车了。所谓的车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我记得吗？我当时先学的是解放，那个4吨半的那个，后来在我师傅的车上呢，就换成了6吨的那个东风140了，中国第一批跟国外合作的车。我们经常从呼和浩特去赫林格尔煤矿去拉煤去，因为我的工作是动力车间嘛，呼和浩特制药厂，就专门拉煤，每3天拉一趟煤。为啥呢？是因为中国的公路不行，技术不行，那么短的路，其实我们当天去当天回来，要是在国外的话，但是我们那时候属于路途遥远，还要过黄河，黄河没桥，我们都是坐的渡轮过去，要排队，有时候排的冻死你了。短短的200公里布满了妓院，每隔1公里一个小妓院，每一个妓院里面就有坏的黑心老板，他也不收我们司机们的钱，他们收煤。我们司机多拉点煤，完了住在人家家，还要糟蹋人家的姑娘，司机一分钱不坏，推500公斤煤或者是200公斤煤就算了嫖资了。而且我看到那些司机们还吸毒，过去那个毒跟咱们想象的鸦片不一样，我们搞药的人都懂的，有一种药品叫安娜加，安娜加里面有咖啡因。那个咖啡因呢，就说因为我们就在药厂工作，兜里都有安娜加，安娜加呢就拿出来放在锁头上或者是锡纸上碾成沫，完了把烧红的炉钩子一烧，就冒出缕缕青烟。这些司机们吃喝嫖赌完了就抽这玩意儿，拿我记得10块钱人民币嘎嘎心的卷成个桶，他们就吸这个东西。我说实话，我那时候太小了嘛，只有16岁，我看的这种东西觉得很恐怖很可怕，它肯定不是我的生活。后来我的师父就跟我说过，说王龙蒙，你是个读书人，你怎么能干我们这行啊，这车夫垫脚呀，无罪也该杀啊，你不能做这些活啊。这慢慢的就萌生起我离开这样的最底层的社会的一种想法。就有一天渡过黄河故道，那是冬天了，黄河没水了，开车直接就能过去。渡过黄河故道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残阳如雪的大沙漠里面的画面，那个给我的感触非常深，因为夕阳透过那个故道的那种我们车开过的路者，完了那种枯树叉子上面有乌鸦落着呱呱的叫着，你就看到夕阳如雪，我就想到了我妈用的胭脂。我说我妈妈用的那个胭脂就是一种淡红色，可是我说这种红色怎么来表达呢？你看到的太阳透过枯树枝射到你年轻幼稚的脸上，你在想用什么词来表达这个准确的颜色的准确度，你都没这个能力。我说我要读书去，我要把这一切将来写出来说出来，变成自己的记忆，在一生当中这是最美的东西。虽然它带着很多荒腔走板的泪水，带着很多无可奈何的思考，就这样一个16岁的孩子，他给自己下了一个心愿，许下了个心愿，要读书，要离开这样的一个不属于我的生活。那时候正好内蒙那个吉宁卫校来招生，就报考了那儿，考上了药剂专业，读了2年之后，我获得了毕业证， 这我人生打开了一扇门。我呢分的那个单位是非常好，呼和浩特医药公司教育科，我就成了那个唯一的一个专业老师。我们一共医药系统有2万多职工，有一半是文盲。那我教育科里面有老师是教历史的，也有教政治的，也有教化学物理的，但是教药理学跟微生物学的就我一个人。教课每一个星期才6小时的课，也就是说我一个星期6天，除了星期日上班，星期六呢到星期一我只上2次课。因为刚毕业不用备课，站在那儿就随便就把课讲了，所以说我的工作呢特别特别轻松。这些学生们他们是被抽调来的，上学3个月到6个月的培训嘛，那都不听话，年龄都比我大，后来说服不了他们。我说这样吧，听我讲1个小时课，后2小时你们爱干啥干啥。说是从那以后呢，我讲1个小时课就休息了，休息以后他们就打扑克喝茶去了，就不再上课了。说是他妈混鬼呢，骗鬼呢。
1986年，不到20岁的王龙蒙似乎已经实现了那个夕阳下16岁少年对自己的承诺，离开底层那枯燥乏味的重体力劳动工作，坐在省城里宽大的办公室，工作清闲，工资稳定，而且每天都可以透过办公室大大的玻璃窗远眺草原那如雪的夕阳。但望着街上土里土气的牧民和酒蒙子们，一个朝气蓬勃没有牵挂的少年向着更远的方向打起了算盘。
所以说呢，我还时间多，时间多，这时候正好看了电影，经常去电影院混嘛。看了电影呢，就说哦，当时有个叫电影叫《红高粱》，得奖了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夺得西方世界的奖项的电影，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影节，那个没有真正的技术含量嘛，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。我突然觉得我那时候算是身体啊各方面都在巅峰状况，我也比较爱穿西式服装吧。你像羽绒服我是第一个引到内蒙的，长筒马靴，戏剧性的长筒马靴，不像我们在牧区穿的那种，我也是第一个穿的。中国的第一双旅游鞋引到了我们内蒙，总是我是一个引领我们那头潮流的人。虽然我从乡下来，因为张家口很土，那后来我有朋友说嘛，那这你有这个条件啊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干嘛不试试，你能说会唱也能跳，就是我好像表现出来一个可以考这个中戏的这么一个能力来，就有朋友这样劝。我记得我们科长姓朱嘛，叫朱庆明，朱科长有天笑眯眯的对我说，他说龙蒙啊，你好好干呐，我这张办公桌将来就是你的呀。这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60平米的办公室，一个个人都他妈呆若木鸡似的。反正我看看我们这个军队出来的朱科长，我心想，科长啊，你这个庙太小了，我是个未来的佛，我不可能在你这张办公桌上度过我这一生，因为我当时已经跃跃欲试准备离开内蒙了。
2年后，王龙蒙成功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。
当我们成了那个学校的光荣一份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天他妈变得太蓝了，空气太美了，反正你一睁眼睛全是明星。我当时记得第一天的晚上，就是下午我们新老学生见面嘛，坐了40-50个人。姜文当时刚毕业不久，姜文回来了，还有他的录像带，他那拍的小品我们都在看。当时成了明星的还有3个人，牧马人崇山，诗可，还有一个
吴宇娟，再有一个大明星就是巩俐。
我记得有个周末在电视室啊，就我们条件的确好，就只给我们学生的一个大电视屋，我们可以看，端着饭盒啊，端着啤酒就坐那看。这时候进来的时候放的广告，燕舞牌音响，燕舞，一起歌来一起唱，燕舞，你还记得吧？当这个广告一完，你扭头，我操，苗海中就在你背后站着呢。过一会儿，除了他之外，又出来一个广告，一个冰箱广告，叫七罗瓦冰箱，还有一个傻逼我的头上裹的白袋子，在沙漠里爬呢，爬的口渴的，看到一束光打过来，一个冰箱，七罗瓦冰箱，拿出一瓶水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活了。每当我看到天边的彩霞，我就想到了东方奇洛瓦。我操，在你右边坐着呢，水磊。再看电视剧那正播着呢，《林海雪原》，卫生员白宇娟就在我后面坐着呢，大家都在那看电视呢，反正那些人都跑不了，一会儿一个出来，都在你旁边呢，震惊的程度。我操，简直无法想象。到了我们分课，我就上那个英语课的时候，我英语是零分啊，我考进来的时候考的是用日语考的，我英语零分啊，不会说啊，就会一个 good morning 啊，一共三个笨蛋嘛，英文都差的，最后一说名字就是巩俐跟我，他大三，还有一个我现在想不起名字了。我们三个人就坚持了一个每个星期两节英语课，就我们三个人。巩俐每次上英语课，我们不是上午上，都是下午上。我们中午吃完饭都要洗澡，都有着习惯。洗完澡，我们姐姐我她就湿淋淋的，也不擦得太干净来。那时候他们也没有那个乳罩的那个习惯。我操，那课就你想象都上不下去。这就咱们瞎说点，但是他听见也不会生气的，但的确是好玩。
初到京城的王朦胧来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人生舞台，他为人热情，爱帮人张罗事儿，他积极参加学校的组织活动，从搬东西到号召献血，他甚至会主动为同学打抱不平。下了晚自习，他还会去学校的留学生宿舍当服务生。总之，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，他迅速地拥抱这里的一切。随着在东棉花胡同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王朦胧逐渐发现，中戏这个学校地方虽不大，但只要你想要，什么样的朋友你都交得到。
所谓人生成功的世俗点讲是圈子，这个圈子怎么来的？有的是世交来的，世交，你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就是读书来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圈子。这种圈子呢，说实话我身边的人都是没出息的人，但是读书的确改变了我。进了中戏以后，经常学校里来一些这个社会上的名流，来搞点什么戏的，搞点装置艺术了，搞点研讨会了。这个研讨会非常牛的是去世的那个老穆啊、北岛啊、刘冰燕他们其实都常来。在这些常客当中呢，还有体改所的人，国务院体改所的，也有北京市公安局的，也有交警总队的，也有军区的。一到礼拜六，我们那个胡同里面其实车黑头的、红头的、公安的、各种国务院牌照的都有。干什么来呢？找女人。这是我大学的副校长罗景林后来告给我的，亲口告给我的。当时还没有夜总会的概念呢，但是这些军队高官呀、国务院高官呢，都会去中戏以看小剧场为名来泡姑娘来。我说，我就问罗院长，我说罗院长，这个学校难道不管吗？他说我们管不了，那官那么大，谁敢管。完了 下了课之外是人家个人的人生自由。那完了，当时呢我就认识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长得非常倜傥，叫张刚，这后来你们在报纸上面能看到他吗？在我们的眼里已经是大人物了，他那年应该只有38吧，38、39，他是1米8几，跟薄熙来同学，我们就互相就认识了，那成了好朋友嘛。我也知道他来那儿就是找姑娘嘛。他呢后来又给我介绍了他的老板，就是陈一慈，就是当年的赵子阳的改革左膀右臂。张刚是反正一个礼拜日，他说龙蒙，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去他们家吃饭，就坐他那个小车去的。去了，哎，我觉得一个还没有头发全白的这个老头，牙有点黄，抽的烟。完了他还介绍陈一子，我也不懂陈一子是谁啊，那时候他只是在改革圈里有名。这陈一子嘛，那见了我就实话实说，喜欢的不得了，说哎，他后来就说哎，以后你学校周末什么你来这儿玩，来我们家呀什么的，我说好好好。他就把他小女儿就说，这是我家小女儿嘛，以后做哥哥的帮他，陪陪他，带一带他。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啥意思，就说可能是想让小孩学戏剧做演员，因为长得是超级漂亮，非常漂亮。
王龙蒙是个很会来事儿的人，我在巴黎见到他的时候感受也非常深刻，不管是法国的文艺圈还是当地的华人圈，他都很相熟。而在30多年前，一个没有背景的内蒙少数民族学生，在80年代末的北京，不仅在中戏这样的学校里混得风生水起，而且还结交到中央部委的大领导，顺利毕业后无论走哪条线都是扶摇直上的路。20岁出头的王龙蒙心无旁念，一心只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。他已经做得足够好，走得足够远，当年和他一起当学徒的朋友们依然还在黄河边等着船呢。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命运对他的安排是让他走得更远。1989年初，在和张刚、程一姿相处的过程中，王龙蒙依稀察觉到了这些大人物们的忧心忡忡。政治改革、价格闯关，这些陌生的词汇频频出现在这些人的对话中。隔行如隔山，此时的王龙蒙并没有往心里去。4月15日，胡耀邦去世。这时候，王龙蒙在中戏的同学史航，兴冲冲地找到了他。
他跟我说特神秘，哎，龙蒙，广场闹事儿了，咱们去看看。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，骑了俩小时，因为我俩都穷人，来的车子急破，就咣啷咣啷咣啷那个破自行车骑去的，再骑回来。
4月中旬开始，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，把九学运拉开了序幕。王龙蒙不仅参加了游行，还加入了爵士团，但爵士开始没多久，他就被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所困扰，饿得头晕眼花的，该怎么去上厕所呢？欢迎订阅岳阳电话，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讲述王龙蒙的广场故事，天安门漂流记的第二季，89年的广场是我人生最大的舞台。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。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。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、 Apple Podcast、 Google Podcast 上线，每周更新。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，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，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。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、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。岳阳电话在这里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。